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硅谷101，我是红军。硅谷101正在持续的招聘，如果大家对加入我们感兴趣，可以通过我们播客的 show notes 链接来找到我们的职位申请的详情列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AI 影响下的教育。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在过去20年的职业经历中看了大概有10万份高中生的大学申请。他在看这些大学申请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问题啊，同时这很多问题也是基础教育中的问题，比如说他发现现有的教育很难去培养学生的自驱力。他的心得呢，就是说做教育需要从更早的阶段入手，因为13岁以前孩子的可塑性是最大的。正好恰逢疫情期间硅谷的学校停课，他从自己的家庭学校开始，一步一步在硅谷的核心区域 Cupertino 建立起了一所自己的小学与初中。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对教育的一些思考。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所以未必我们讨论的很多方法可以直接照搬，但是我想对教育本身的思考以及对人底层能力的培养会有很多有启发之处。那今天跟我在一起的嘉宾是 7EDU 的创始人，同时也是 Leadways School 的创始人刘军老师。 Hello， 刘军老师你好。
嗨，你好红军。
你觉得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学校的孩子，你希望他们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算这个教育的模式他成功了？
我希望他们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有这个 purpose of life， 并且有非常强的 self motivation， 能够去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足够的判断力，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这些能力我认为是在整个的他们今后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 soft skill。那么同时就是他们要有很强的 social awareness， 自我的 self awareness， 这也是我认为非常之重要的。所以说我其实是把很多的软性的技能作为一个重中之重放在这种学校的运营和 curriculum 的设置上。所以我一直强调，我说基础教育一定不是 problem solving， 就是不是叫做问题解决能力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培养那个应该是过去式了，我觉得在 AI 之下一定是发现问题能力的培养，因为发现问题太难了。那我在做了将近20多年的教育当中，我跟那么多的高中生，那么多的学生在一起，我发现那些能够成功的孩子，或者说能够进到所谓的顶级名校哈，就是公立的来去讲，他们一定是能发现问题的孩子，而不是问题解决能力很强的孩子。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对，当然也有一些个位数，就是说我既能够发现问题能力很强，我又能同时解决问题，那这个就是躺赢，对吧？就是我们就说的稳进的孩子哈。但是大部分的小孩也能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黑马，或者我们所谓的哎成绩可能有2B，比如我们有2B的也能进到普林斯顿，对吧？就是他的发现问题能力很强，他通过组织，通过运营，可以筹集那些解决问题能力强的孩子跟着他一起。所以说大家都说哦，领导力强，领导力强。什么是领导力？我觉得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是领导力的展现，就是他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而这个发现问题能力是天生具有的。但是确实被传统教育给扼杀掉的。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什么叫做发现问题？
比如说就还是拿学校的这个情况来讲哈，我们的学校其实在吃饭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学校是提供 hot lunch 的哈，那么很多小孩会发现不吃蔬菜，比如有的不吃水果，不吃别的，那我们其实就会跟大家去讲 OK， 现在我们的吃饭大家喜不喜欢？喜欢。好，那我们现在午餐的整个的环节，大家觉得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提高的，或者是你觉得是不好的地方？所以小朋友每天都在去挑毛病，都在去讲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 OK， 我们并不会去让他们现在的时间去解决问题，我们只会让他去提供问题，最后发现每一天小朋友都能眼中看到问题，然后我们的下一个 session 才是好，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大家投票出来大家共认为的最大的问题，当大家最后把问题都提出来的这几个之后，我们再共同进入下面的讨论，就是你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哪些。他们想出来之后谁来解决？老师来解决对，就不是由他们来解决。所以这一点其实对他来讲是在这个年纪段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因为他就像一个领导人一样，我指出了问题，我分析出来的这个事情，我给出了建议，你执行去吧，大人来执行
是
对。那我觉得这个在很多时候对于低龄的家长是忽视掉了这个问题， 更多变成了家长指出问题，希望孩子解决，但是孩子的能力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他就有 frustration， 他就有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就会影响到自信心，因为哦，妈妈指出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老师指出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好难呀，因为这种难又有了畏难情绪，所以这其实是一系列的负面型的这种能量的聚集。但如果当他指出问题，让他提出建议，然后执行的人不是他，在这个年龄不是他，那这个时候他会有更多的这种积极性和参与性和主人翁的精神和这种状态，这个是有利于孩子的自信心、领导力以及我们说责任感的培养。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发现带着学生去做 field trip， 因为我们是每周一次的户外的真实生活的学习，我们带他们去到这个超市的时候，这些小孩子拿着自己的小本本哈，全都是在挑这个超市的毛病，然后我们挑完这个毛病之后，我们把超市的领导人请来，我们说管理人请来说 OK， 我们的学生有以下的反馈给到你，每个小朋友都在讲这里可以更好，那里有什么问题，这里可以更好，那里有问题，这个负责人呢也非常的开心的去记，他说嗯，这些问题都非常的真实，因为我们的顾客都给不了这么尖锐的问题，因为他们小孩子对吧，小学生的这些说话是非常之直接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他们觉得不光我在学校里有这种主人翁，我还可以走到生活当中去，对实际的超市的一个环境进行我的批判式的反馈，那么这个的责任感的爆棚以及他们的这种成就感的爆棚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能理解，就是你的学校在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包括你整个对教育的认知的话，其实它是跟你自己的这个认识是相关的，但是我好奇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去培养一个学生，我们需要一个非常系统化的训练跟知识，我知道你做了很多年的这种帮高中生申请藤校的工作，你自己的这个学校也是从自己在疫情期间开 homeschool 慢慢起来的，有更多的人把他们的小朋友交给你，我很好奇的是你是怎么样去设定一系列科学的系统化的课程来去做这
个。那我想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系统化的课程去训练一个孩子大脑呢？
其实这取决于你怎么去设定这个小朋友在比如说高中毕业甚至进入到大学以后他应该掌握哪些技能跟知识，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去看美国的这些公校私校，包括大家说我去更加追求一个 STEAM 的这种偏学术型的学校，工程化的学校，还是偏一个人文社科的学校，根本上是取决于你对这个小孩未来，就是你期待他能够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所以我觉得整个系统化的规划，它不是说我必须按照这个 Common Core 去走，去学习所有这些 Common Core 的内容，而是说你抽出来的主线跟你整个的全景图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来去看你的体系化的设置是什么。我能理解你通过不停的发现问题的训练，这个小朋友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发现问题的人，但是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包括有很多的家长，大家还是会带有一种观点，就是会觉得我的小朋友我还是希望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底子跟基础。
我是这么着看来的，就是当我们想要去培养一个小孩能够去 think out of box， 就是突破这种思维的局限的框框去思考，我们其实就不能用传统的给他框框的这种系统化的方式去培养。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的教育其实一直是非常系统化的去培养这个孩子，我们的想法就会变得非常之系统化，所以说你会发现大量的孩子他们的思考方式是系统化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些最后出来的，比如说伊隆马斯克呀，比如说扎克伯格呀等等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这些有创意的这些人，他其实是没有按照我们常规的思维模式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家长在目前的 AI 之下，我们要去换一个思路，也就是之前的我们的生活模式是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我们努力学习，我们掌握一定的技能，第二阶段就是我们用这个技能然后来去求生谋生，为社会做贡献，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个阶段。但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变掉了，或者说在 AI 之后的未来的这个时间会持续的变化，我们的孩子不再能够人生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技能扎实点对吧，然后有系统化的，第二阶段哎，求生或者是创造贡献，他们的一辈子都要在持续的学习和持续的适应变化，所以不再有这样两个阶段。那么从这意义上讲的话，所谓的这种特别系统化的训练其实就显得是有点苍白无力的。 当然我们再回归到这个学术本身，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数学学什么，英语学什么，对吧？如果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学校的 LeadWay 的网站的话，你可以知道我们整个的系统化其实已经有了目前的学科的这些内容的支撑的，
还是现有的教育体系下的这一套学科，然后我们达到这个学科的要求，
但是比这个学科要求要更高。我举个数学的例子吧，我们的整个教学体系是用 Beast Academy 的， Beast Academy 在美国是属于奥数竞赛的这个路线的。那么这个奥数竞赛路线通常家长只能在学校外面通过补课的形式去获得，我们是在学校的数学体系里边的。那么 Beast Academy 的上层就是 Problem Solving， 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就是 AMC 竞赛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数学的具有挑战性的具有层级的学科的学习。那么在英文上，在 Social Science 就是历史啊等等这些人文科学上，我们是进行了打乱的，就是我们是要有兴趣来引导的。那么这一点上的话，其实也是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我们其实有50多名学生去报我们的学校，但是我们只收了10个人，但目前增长到12个人，我们的老师数量都比这个孩子的数量要多哈，就是因为要符合这种兴趣为导向的，我们需要尽量的去找一些具有能够去符合我们学校的这种需求的孩子。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 K 的孩子我们其实是不做任何挑选的，但是我会发现有非常多的4、5年级的孩子就已经在传统的一些学校里进行了大量的所谓的系统化训练。你要让他跟你讲你想学什么，你对什么感兴趣，他不知道，就等着你给他布置作业，等着你给他去说做这个做那个，这种其实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夸张点讲哈，就是你再系统扎实，你能扎实的过 ChatGPT 吗？对吧？你问什么人都知道，你问这孩子孩子能什么都知道吗？不能的。所以说这种系统化的思维训练我觉得是有一个好处和坏处的。那么这个坏处就是他很难去跳出这个系统，而我们接下来要的这个孩子的能力是如何跳出系统发现问题，因为在未来的话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工具会越来越多。那么如何判断他提供给你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优化的还是不好的，这种判断力和认知要不断的搭建起来。所以我从这个意义上的话和你刚才讲的这种基础课不矛盾，我们不是摒弃掉基础课学习，是在基础课学习的基础之上怎么样通过他自己的好奇心和他的这种求知欲，然后能够实现他自己往前推进的过程。那么这个 soft skill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软实力，我认为是比这种硬实力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比如说 A 学生从小学钢琴，我举个例子哈，那每天呢都非常系统化的练1个小时或2个小时，然后老师也非常系统化的让他去比赛考级等等。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他早期没有这么系统化的去进行这种钢琴训练，他就是你想练了你就练，你不想练就不练，但是老师更多的注重在他的这种兴趣的培养，以及这种音乐的敏感度，以及对音乐的兴趣的浓厚的这种 boost， 就是让他把好奇心加起来，同时呢再介绍很多的跟钢琴相关的其他的内容，让他觉得好玩有意思。那么这样的两个孩子，你等3到5年之后你会有质的差别。 A 孩子可能弹得非常好，但他可能不爱钢琴， B 孩子可能他弹得没那么好，但他非常之热爱。那么再往后看5到10年，你觉得哪一个孩子能走得更远，哪一个孩子有可能在钢琴上有建树，假如说他要走钢琴方向。
对，我绝对相信热爱是做一个事情最大的驱动力。
对，但是系统化的训练就有可能去扼杀掉这种热爱，尤其是在 K 到5的这个小学阶段。所以我其实更注重的是认为我们把这个教育的重心其实是不应该放在后面，应该放在前面。所以我在经常跟家长去沟通中，我就发现很多都是到10年级11年级跟我讲，哎呀我们现在要升大学了对吧，怎么办，能不能帮帮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找找他的方向啊专业呀等等。这个其实就是太晚了，真正最佳的方式是在小学阶段帮他打好基础，后面就不管了。你看到的所有的别人家的孩子后面不管的自推的，都是因为他的最前面的阶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嗯，你们是想做个性化教学的，但是其实每个小孩他的天分跟他的兴趣点所在的领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可能有些小朋友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可能有些小朋友对艺术非常热爱，然后有些小朋友他就非常善于去做这种演说拉票，他可能就是这个方面非常有天分。那你怎么样去培养这些非常不一样的小孩在一个人力有限的情况下？
所以现在我们的学生数量很少，因为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在我的学校里。我认为这个学校的问题是一个比较难去规模化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一个学校最佳的人数它是有一个点的，超过这个点之后可能就更多是在看孩子了。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对于老师的挑选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么在早期老师的规模也能够去控制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教育结果的效益是最大化的。但是再往大了走的话，当你所有的人都要根据系统化的教案来去今天讲什么后天讲什么，这个就比较难搞。所以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常说我们是一个创新式的试验学校，也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在尝试的去进行一个小组的这些孩子，因为我个人觉得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这样的一种个性化的方式，也有相当多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在传统的方向中往前去推进，我觉得这个要看家长要什么。所以你提到就什么样的学生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就是他们能够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有创新精神，能够敢于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之成功的。这个也是目前在我看到的非常多的高中生缺乏的部分。
嗯，你觉得 AI 对教育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 AI 的最大改变就是它让之前你提到的这些个性化变得可能了。因为之前你会发现没有这些 AI 的时候，像我们做了大量的文字性的记载工作，比如说 A 孩子是什么样， B 孩子是什么样，那么他每一年每一阶段每一个人是什么样，我们其实一直在去做一个非常非常的细化的追踪。那么这些追踪的话呢是大量的文字的，那么这个文字的处理的话呢是需要有经验的老师通过读这些文字形成一个判断。那我觉得 AI 是可以帮助这些老师的这种比较低的效率的这种手写的这种方式记录的方式变得更加的优化，同时能够去 track 更长时间。因为现在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在过去的这两到三年当中，我们就已经有大量的文字的 data， 那么接下来如果学生的人数在增加，包括我们时间线在拉长的话，这种大规模的 data 的这种处理其实就会变得更难。对，你并不希望一个老师在看到学生的这个时候，我得先读个一星期的过去的文献，我才能知道这个孩子他的过去发展是什么样，未来发展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 AI 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一种方式。
对，你们现在在实际的工作中会用到哪些 AI 工具啊？
基本上我们学校用到了大量的各种的能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
对，上次其实你在我们活动上那个一页 PPT 上面至少是有几十个软件。
对对对，
拿最典型的说一下吧。
比如说在老师的这个过程中，老师其实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能够真正个性化去监控学生的发展，能够记录学生发展的。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去开发这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 AI 其实在下沉在教育上目前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开发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大量非常珍贵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的系统更加的优化。
你们的系统是用来做什么的？就是记录学生每天的表现。然后
我们的系统是通过大量的细致的老师观察到的数据，能得出在什么样的时期这个孩子需要注意哪些方向，能得出根据我们不同的老师的分析知道他的 strength 是什么，就是他的优势是什么，他的弱势是什么，那他的习惯是什么，以他需要去 work on 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造成所有的老师都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是这样，而不是每个老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有一个整体的对于孩子的 profile 的一个了解。
OK， 还会用到哪些工具？
还有一些就是根据学生的练习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可汗学院出的具有个性化练习的可以让学生有不同的阶段的练习的查漏补缺的一些 AI 的工具，它是针对学生学习程度比如说需要补习的地方，它会有比较好的可以根据提问啊启发呢，而不是直接告诉你答案然后一步一步引导你查漏补缺。那么这些在有一些的课程上我们有一些学生偶尔会需要一些。
它是一些公共课程，就是一些公开的软件。
对对对，
公开的教育视频，
它是公开使用的一个平台。
嗯，然后你们会去有选择性的去用一些这样的平台资源。
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 ChatGPT， 我们会教孩子怎么样去一起和老师去用 ChatGPT。
你们会怎么用 ChatGPT？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教了一门课程当中教给他们一些内容，那么内容完了之后呢，我们会让孩子去总结他们学到的东西，然后我们会让他去输入到 ChatGPT 里边，然后我们会让 ChatGPT 来进行补充，补充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就到底还有哪些是没有学到的。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讲完之后，老师有时候也会，因为我们教室里面都会安有那个 Alexa， 然后我们就会问一下 Alexa， 我们现在学到了哪些哪些哪些，请问还有哪些是我们没有提到的，然后 Alexa 会给我们进行一个补充，然后学生就会觉得有趣，然后我们也会判断。
Alexa 是亚马逊的平台。
对对对，我们现在是用的 Alexa， 对。
然后它现在是已经带智能了。
是的，它可以给到你一些补充。
它背后用的是那个 Cloud 点 AI。
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是有的时候在教室里边，我们会让老师，比如说讲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学生会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老师都能回答的，所以老师会直接说，那我们老师回答不了，请我们问一下 Alexa， 老师会跟孩子一起去学。当然也有时候老师会去帮他去做判断，那么在 Alexa 引出一些这种新鲜的观点的时候，老师会说，哎，那这个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要去往这个方面走。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于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就我认为一个好的课堂，现在的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非常好的 TA 的角色，
辅助教师。
是的，因为老师的 knowledge 是有限的，其实对 AI 的 knowledge 是比老师更厉害的，但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建立的这种 bonding 这种连结是难以被 AI 取代的。同时呢，如果你单独给孩子一个电脑让他自己去跟 AI 搞的话，他立刻就去玩游戏去了，对吧？但是有老师的辅助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学习更加有意思。所以说呢，他们其实会给我们的 Alexa 加有一个别的名字，对。然后有时候我的孩子回到家，他也问我，他说妈妈，我会觉得我们的那个 Alexa 比我们老师更聪明。那我会跟他去解释到底这个聪明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知道的越多就等于越聪明，到底这个 respect 和老师的 respect 就不再是之前的一个 respect， 就是一种尊重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师生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之前的老师就有点像这种知识权威，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最多，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但现在的这个方式就变成了老师已经不再是知识权威了，所以你要想获得学生的认可和尊重，你也需要具有非常强的软实力，以及你要有非常强的共情能力，还有就是你有非常强的能够跟学生进行心灵连接的这样一种能力。这个其实对于未来的老师，我觉得挑战会更大。所以我觉得那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学校开会教研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老师们就在说，未来需要每一个老师都得是一个心理咨询师，而不是一个在某一个专业领域知道最多的人。同时对于老师的这种表达能力以及老师的软实力的这个方向的要求其实是比以前更大的。所以以前的话，你找一个特别牛的老师，他知道东西最多，他可能讲的特别 boring 特别不好，对吧？ It's okay， 因为他知道的最多。但现在这个其实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教育最大的挑战就在这儿，目前是这样子。
嗯，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非常的项目制的教学。我觉得这好像是传统的这种普鲁士的教学方法，就是有一个人授课，然后学生在听。然后另外项目制的教学就是说大家围绕一个问题一起去解决问题，感觉是两个还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对，现在的教育模式是老师在讲， AI 作为助教来去辅助。我认为将来一定会变成 AI 主讲，然后老师作为 TA 来辅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觉得对教育的冲击还是蛮大的。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最早前提到的这种模式化的训练孩子到底要不要，这个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教育的模式会直接颠覆成 AI 作为主讲，然后老师作为辅助。所以我认为对于孩子来讲，他的这种软实力，他的这种其他的方向，比他的所谓的这种基础系统化打牢要更加之重要。
考试分数还重要吗？
不重要。
那怎么升学校？
OK， 非常好。那么因为我前两天正好也在跟大学的这些招生官在聊，那么现在整个大学的趋势就是变成了 AI 的探讨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大学其实是希望能够有这种 AI 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去审阅这些申请，因为这样的话就会避免掉人的偏见。你也不可能说是，哦，我对这个组有偏见，或者我对这个东西有偏见，我有喜好，他觉得更加的公平一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
所以以后大家的申请书都是给 AI 看的，不是给人看的。
对，特别好玩的是，还有很多时候就是现在有大量的软件是说我帮你去做申请，对吧？我帮你去写这个写那个。然后后来我们当时在这个探讨中，我们就在探讨到最后，就说以后是 AI 和 AI 打架，一个是 AI 帮你申请，一个是 AI 帮你审阅， AI 和 AI 打架。对，那么目前这个大家其实还是在一个探讨阶段。但是有一点的是肯定的是，就是对于这种内容的故事的需求比它的写的形式要更加注重。比如说你写文章，以前你写的不好，你先通过 AI 你可以把它写得更好，但是你不太能够去替换掉那些感受，那些细节，那些故事，那些是真实的经历。而大学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你的这个遣词造句，因为这个东西都一样了，整个的写作水平全部 level up， 对吧？它更多的是看你在不同的内容之中显示出的你的经历，你的品格，你的特点。所以这些其实是没有办法被 AI 化的。
对，我理解，其实你们教育的孩子在写申请书上会非常有优势。所以回到我刚刚的问题，就是分数重要吗？大学对学术成绩的这一块的要求上呢？
学术成绩现在你已经看到一个趋势了，对吧？ 当然有很多的学生他们的学术能力很强，但是学术能力很强，比如说你就一个 GPA 考满分是没有特色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哦，因为我 GPA 满分所以我能进某某学校，不是的。大学看的也都是这些软实力，
藤校看的，
对，就是名校看的都是这些软实力，所以说软实力一直以来都很重要。所以说你说的分数重不重要？不重要。在软实力面前，其实分数可以去委曲求全的。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以为如果你要进名校，你是必须分数好加软实力好，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的分数好但是你没有软实力，你就很普通很难进去，但是如果你的软实力很强但是你的分数一塌糊涂的话，这个也是很难的。
我觉得很少有那种软实力强分数一塌糊涂的孩子，几乎没有，但是我确实遇到过很多软实力很强但是分数不太那么让人满意。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强调的，我们有两个 B 的孩子，九年级一个 B， 十一年级一个 B， 而且都是 core subject 啊，就是主要课程数学物理，对，然后最后进普林斯顿的，对，我们也有这种历史有 B 的， AP 考四分的进斯坦福的。所以说这些其实在真正的软实力面前是可以退居次要位置的。所以说我就觉得纯追求就是 straight A 对吧，我要满分，我要怎么样，然后我还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所谓的卷，那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不是大学看孩子的一个角度。大学是可以允许或接受这个孩子因为某一些经历，哎，这里有一点点这种瑕疵，他是可以接受到的。但是通常软实力强也有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啊什么的，他不会说是烂得一塌糊涂那种，那种很少。我几乎在过去二十年中我没见过那种谁的软实力极强学术一塌糊涂，我没有见到过。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软实力可以通过培养来提高，但是你觉得会不会因为很多孩子天分的区别，他的软实力大家按照这个方向培养，但是他并没有培养出来的这种情况？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早期的问题。我觉得软实力它是有时间的一个窗口期的，就像你教一个孩子说话，比如说你错过这个黄金时期的说话，或者是你咱们就生个孩子两年都不跟他说话，他可能确实很难再说话了，对不对？就是在整个的小孩子的发育过程中，他是有这种软实力的培养时期的。
是几岁？
就是我说的小学阶段，这是最黄金的，最黄金的小学阶段，就是从 TK 一直到五年级。如果再往后延一延，可能六七还能有机会转变，但进入高中之后就比较难。我不是说不能改变哈，像比如说发生一些重大的这种变故啊、事情啊，或者一些重大的刺激啊，可能会让这个孩子改变，但这个就要花更长的时间。就比如说他进入成年之后，他对人生的理解会对自己的理解逐渐加深，他的阅历加深，成熟度加深，慢慢慢慢可能会改变。但我所谓的质的这种改变，就其实是在小学阶段，这是最最重要的阶段。
有什么科学数据吗？
因为如果你去看一下整个孩子的脑部的发展的曲线的话，它其实是分为几个固定的这种年龄段。一个年龄段就是他的三岁之前，
零到三岁，
对，这是其中我们就说的这种婴儿早教的这种重视程度。那么另外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在他的十三岁之前，那么在十三岁之前他的可变性，他的这种可塑性都是非常强的。那么在十三岁之后，其实更多就是一个约束力其他方向的一个就是 fine tune 的过程了，就是一个更加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重塑的过程。所以我认为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小学阶段，是格外格外的重要。只可惜大部分的家长都觉得小时候先玩一玩吧，等到初中我就开始抓了，因为开始重要了，对吧？因为开始要进入到升学的压力了。这是错误的，
其实越早越重要，对不对？
其实是只有在十三岁之前重要，之后反而你就可以更多的放手，更多的不管，更多的去自由的让他发挥了，而不是反过来。
嗯，我觉得特别受启发。然后你觉得学生他在实际的学习的过程中，他会用到哪些 AI 工具？
这个我觉得要分成两块来看，一个就是高中阶段，一个就是小学阶段。现在目前小学阶段我们是没有鼓励孩子自己单独的去用这些工具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show给他们，让他们去看原来这些工具可以解决如此多的问题，他们就会说哇，对，然后我们就会去有一些探讨，比如说他们会辩论用这个工具好不好，他们会双方交换意见，进行这种辩论，进行思想的碰撞。那么大部分使用这些工具的其实是高中生，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担忧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我预测未来的教育会让这些年轻人两极分化的更严重。善于思考的孩子通过 AI 可以有更深入的思考，可以让他们的获取知识的速度和效率极大的提升，几百倍的提升，会让他们更加有想法，更加的有智慧，解决方法。那么你还有另外一部分学生，就是我懒得想，对，我就想直接拿答案，对吧？ 我觉得这个答案给我一个就行了，我也不想思考，我就直接拿来主义，这些孩子他的大脑会更加的钝化。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短视频出来之后，很多小孩因为这些看视频看社交媒体变得更加的有创意，有思考，有想象力，甚至是自己去做一些相关的这种尝试，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开眼界。那么还有一些孩子，他的注意力的集中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以至于他连书都读不了了，对吧？为什么呢？一到两分钟的视频，长的他都看不下去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会在 AI 出现的之后的一个特别大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高中生，有一些呢就会用 AI 做科研，就会发现做得更好，因为现在找科研的内容更容易了，更加的能让他深入的往下来去走。我也看到另外一学生直接就是复制粘贴，然后下面那一段话就是以上内容仅供参考的那段话
都粘进去了，
他都给我粘过来，我就会给他 comment 说你这个是让我删掉吗？对，就是这个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去年开始，我们的大学申请的文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 anti 的反查 GPT 啊，我们就看谁用 AI 写的。其实一开始还查一查，后来我们都懒得查了，因为一看就能知道就是这个模式很明显了。
是用 AI 写的，它会有一种特别的表述吗？就是反正我现在也是蛮容易看到我们的稿子，包括比如说我们内部的人交给我的作品是不是有 AI 的痕迹的。
非常明显，对，尤其是我们是专门看这些学生的文书的。
AI 写的会怎么样？
首先呢，它会和你本身的写作风格差异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现在就要求孩子们去提交一个你之前打过分的作业交过来
为了对比是不是 AI 帮你写的，
一看就能知道。对，那么第二个就是
之前打过分的作业也有可能以后也有可能都是 AI 写
的。是
的，
但目前是用这种方式去勘察，以后就可能会用别的其他方法。对，然后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它的 AI 的写作是 structure 很强，就是它的结构感很强，比较空洞
结构感很强，它应该不是一个劣势吧？但是它比较空洞
是一个，我觉得
是
个劣势，它就是不太像人说的，就是但是这个可能也会在慢慢再提高的会更好一些，但目前来讲是
就它像一个议论文，它不像是一个你更加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技
术文。对对对对，然后即便是那些学生用它来做情感，你也会发现它反反复复的去说一些这种
空洞无味的话，
空洞的话有时候也不是无味吧，就是你感觉它这个，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篇文章就讲人生的，我看完之后我说哇说的非常好，全都是鸡汤我是一大罐鸡汤但是我觉得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有这些鸡汤的产生。后来我就给他回复，我说这鸡汤非常之美味，但是我想知道这鸡呢对，原汁原味的鸡在哪儿，就是没有内容，没有事例。对，所以我们要现在其实是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东西做出来，而且就是另外就是相似性，就是 AI 出来的文章的相似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你会发现比如一个学生去写到一个自己的动物死掉了，他连最后 quote 出来的名人名言和深刻理解都是相似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特点。所以说这种独特性为最为重要的一个申请的这种文书当中，我们就还是其实不太建议这件事儿，
就是不要用 AI 工具。
你可以用 AI 工具去完善你的写作的语言，或者是帮你查这些用词，但是一定不是一个创作性的一个过程。对，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哈，但是未来不好说。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很多高校是增加了视频文书的需求。
视频文书就是要真人自己在视频前面录，然后自己要讲一段自己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也都可以造的，就现在
是的，
它其实
就是数据人什么的
对啊，而且视频文书就大家其实考验的最重要的还是文案能力，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表现能力，表现能力就是 storytelling 就是讲故事的能力。对，那么这个讲故事能力其实说白了还是一种创意，还是一种创造力，还是一种软实力，还是一种自我展示的能力，对吧？就为什么有的人他一说话你觉得哇这个人有意思，我好喜欢他，说的什么他可能一样的话换一个人可能说的就觉得我不太喜欢，没有意思。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差别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软实力在未来的小孩子的人生道路上，事业上等等方面，我觉得影响会更加之重要，因为有了 AI。
那你会觉得因为有了 AI 会让大家受到的教育拿到的资源更加不均衡，教育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吗？就好的更好，普通的更普通，
这是一定的事情。那么所谓的好的更好，普通的更普通，就是存在它有没有资源。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整个的这个治理教育公平性当中，我们还说到给一些贫困地区的小孩子一些电脑啊，让他们有一些机会接触网络呀，就还存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在给非洲学校捐赠的时候，就捐赠书本啊，捐赠桌椅呀，那这些书本也都不是特别说是与时俱进的书本了，因为当你成为书其实就成为历史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连这些东西都在缺乏的过程中， 就更别说 AI 了，所以 AI 会加剧整个世界的教育方向的两极分化。那么同时对于同样能够接触到 AI 的这些学生们也会进行两极分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部分会更加的聪明，有深度思考力，能吸取更多的知识，他的学习更有效，另外一部分就是他更懒于思考，他更不需要去思考，他更能够直接获得答案。所以从这个两极分化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其实是要保持一种警惕的。因为那天其实我在做的调查的当中，我也让一些家长去沟通，我说谁会让 AI 去给自己写邮件，大家都举手，谁会让 AI 给自己孩子写作业，然后大家就没有人举手，但我这儿有一个爸爸在举手。那么大部分的家长目前其实还是持一个谨慎之态度，就说哎，我还是要让我的孩子去学会这种判断力思考力，我认为这是好的，因为他们的未来真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价值观能不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是价值观，这个我要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们在学校其实是有 value 的课程的，就是价值观课程、
价值观，
对，比如说我们会帮助孩子找到你的 value 是什么，那么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是不是和我的 value 是一致的，我们也会让他把日常中生活的一些事情去归入到不同的价值观当中去，帮他们进行一个判断，哪些是符合我价值观的，哪些是不符合我价值观的，这些其实我认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未来，就比如说要 AI 这个事情，我要不要 cheat， 我要不要作假，对不对，我要不要直接拿来，那么这个不是他的自我管理能力，也不是他的自控力，更多是他的价值观是不是稳定，而价值观也是在 K 到5的时候去形成的。
哦，非常有意思。
对，我下次要让你看一看我们那个价值观的那个 curriculum 的课程，很可爱，我们是从 K 就开始价值观的输出的，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你刚刚提到了比如说 AI 作假这个事情，就是你们可能会问他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去训练他们的价值观呢？
在小的时候其实你还到不了 AI 要不要作假这件事情。
对，我是在想这个对小学生来说太早了。
我说的这个 AI 作假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高中生会有 AI 作假，这个时候你再跟他去讲哦，不要作假不要作假，或者是我们一直以来希望孩子不要去做错事坏事，是我们认为要用规则去规避他，要有自控力，对不对？比如说你不要打游戏了，或者是你我说两小时你不要再打三个小时，或者说你能不能不要说谎话瞒着我，这些都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用规则甚至是法律来去让他不要做这件事。但其实在早期的 K 到5的阶段，我们是可以用价值观去形成的。
怎么让他形成价值
观？就是比如说诚实 integrity 是你的价值观的话，你要去判断出来什么是这个价值观，什么不是这个价值观。所以当孩子做错了一件事的时候，或者是说了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给几个场景让他告诉我们这个是 against 了你的哪个价值观，不符合什么价值观，或者是符合什么价值观。他进行这样的这种练习之后呢，他后面就会知道自己判断的这个行为是符合我的价值观还是不符合我的价值观。那么这个如果在早期进行不断的重复的话，孩子会有具有很强的价值观，后面他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就不再需要自控力了。你永远不要去挑战人类的自控力，对吧？但是如果这个跟他的价值不符的话，你不需要他自控，他也不会去做这件事儿。所以说很多时候高中生你像打游戏啊，包括现在一些小孩子说谎话呀等等，这些我认为都是在早期的时候价值观没有树立清楚。所以我其实现在也在跟一些高中生在做这种 value 的梳理，就是让他明白自己 value 是什么，什么是自己的 top three value， 前三的 value 绝对不可以退后的，不可以让步的。当你把这个 value 给他梳理清楚之后，我发现很多孩子其实很多的问题都能够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就是我从来不会给哦，这事儿你应该这么做，那事儿你应该那么做，我更多是反向从 value 开始做起。比如说最近我们有个小孩子在学校里因为骂人这件事情哈，在他的学校里边被记了一过哈。这个学校是一个 boarding 学校，特别特别的严格，然后小孩子被记过之后就非常之生气，因为他觉得对方也骂他了。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孩子梳理了一下他的 value， 所以后来这个小孩子发现 OK， 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因为别人骂我我也骂他，所以这个事不公平，而是我说了这件事，我说了这些话本身是 against 我的 value。 因为他的 value 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叫做 kind， 就他把 kind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value， 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是善良的，都应该是好的，都应该是 kind。 那么后来我们就说那这个事情其实是 against 他自己的 value 了，所以我没有 be kind， 而不是因为我很生气，因为他骂我所以我骂他，然后校长罚我了，没有，对吧？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就从一个 anger， 从一个生气愤怒最后转化为一个自省。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 value 在整个这些孩子的人生中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不会去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当然价值观有可能会变，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其实是通过 value 来去指导这些孩子的行为的。
有意思。你们现在收集到的小朋友的价值观都有哪些？
第一个价值观，特别多的价值观是 justice，
公平。
对，这个就是从小孩子开始就开始讲这个事情，可能是
是你们灌输给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自发的
价值观。对，我们其实会有一些设置的 game、一些游戏，在这游戏当中他们会去选择。那有一些就是我们要去交换，比如说你要想选另外一个，你需要把你手里的哪一个价值观给出来。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给这给那个，但他很少有小孩就会把正义这个价值观给出来去交换别的这个部分的，所以这个是我发现比较多的。第二个就是正直，就是 integrity， 这个价值观也是非常多的孩子天生我觉得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这些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见的两个。那么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有一些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有体育的小孩子，他会选择 resilience， consistency， resilience， 他会选择 resilience， 坚持，他会觉得坚持不放弃是他的价值观，他会把这个作为他的一个价值观来去保卫。所以我们后来最后做一个游戏，大家发现我所有价值观我都要要，一开始小孩有20多个，后来我们减到10个，后来我们要再放弃，最后我们只要求他只能有5个，其实最好我们有点说3个，但是小孩子说什么都不要放弃5个，所以每个小孩有自己的5个，他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这一次是这5个，下一次是另外这5个，但是在很多的变化过程中你会发现有2到3个他永远都是首先会选到的，你就明白哦，这是你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其实下一步我们要考虑的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做这个游戏，所以我们希望让爸爸妈妈也明白孩子价值观，同时我们其实也要和大人一起形成 align， 就是统一啊这个价值观。因为特别有意思的是在高中阶段我发现有很多时候的这种家庭矛盾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就是你的孩子价值观和父母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对，
这个太有意思了。你有研究过美国以外的教育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聊到藤校它是可以接收这样一部分软实力特别强但是硬实力它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瑕疵的这样的一些小朋友的，但是比如说如果是在中国的高考看分数的这种教育体系下，我是在想家长们会不会更多的去选择这样一种教育方式。所以其实我现在是想从全球来看看看，从你观察到的，当然可能我们不能每个国家都了解，整个的一个趋势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如果要是看一下比如说这种亚洲国家的话，大家其实还现在有一些比较大的就业压力啊，升学压力啊，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更多的家长已经开始觉醒，就是不要再卷了，所谓的躺平了，对吧，所谓的放弃掉学区房然后周游世界等等，我是看到有非常多的家长的觉醒。其实核心就是要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希望我们的孩子过怎样的生活，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孩子。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更深度的一个话题去讨论了。但是从我的观察来讲，我认为在全球范围之内，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希望的教育的本质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并且找到他们将来喜欢的 passion， 找到他们的热情，对这个热情能够持续下去，成为他们人生的一种动力，让他们有一个丰富的有 purpose 的有意义的这种人生。我认为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不管从欧洲到美国到亚洲，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可能会随着 AI 的加入可能会更加的明显，比如现在就很多的家长已经意识到让孩子去死记硬背已经不行了，之前呢我们那些所谓的神童可以啪背出来多少古诗的可能就不再让你觉得值得荣耀了。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家长可能更注重这种兴趣的培养啊，体育的培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整个的范围之内包括国际生，我们看到大量的体育生的这种出现，这个在之前是很少的，现在的体育生反而是很多的，而且也更多的亚裔家长会开放式的对待走纯体育路线。现在你可以看到大量会觉得体育生甚至是冷门的体育大家都愿意去让孩子尝试，其实也是一种趋势。
哦，对，就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了诺奖得主是乔治斯穆特，他其实是 Berkeley 的一个研究天体物理学的教授，他的观点就是觉得未来的大学教育里面其实知识传授将会变得不再重要，他就觉得通识教育的目的其实是在于培养自由公民，让学生能够有更加独立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对的，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大学了，连更小的一个学校都已经其实是体现出来了。就比如说我们的学校其实还加入了 mindful 的这些课程，比如说他的时间管理呀，积极的正向力怎么去培养啊，比如对于容易这个生气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处理呀，不同的情绪怎么去认知啊，怎么去进行疏导啊，这些我觉得就是应该更小的加入到这些小孩子的课程当中。 最终我们更多其实要去怎么样在这种瞬息万变的不断变化且永无止境的这场社会的革命性风暴的这种革新当中不断保持一个平静的心，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个其实很多成年现在也在重新去补这个课。
你刚刚在讲你那些带着小朋友去做的一些实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来听这些东西我也觉得很有收获。我至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这个超市有哪些可以提高的部分，或者说我没有去认真的系统性的梳理过我的价值观。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适合妈妈跟小朋友一起来做的，它是一个既好玩也很有利于每一个人，它不是小朋友或者学生或者成人，就每一个人更多的找到自己生活的目标，找到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因为小孩子的这种观察有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昨天刚刚结束的 field trip， 我们是参观了好几个湾区的游乐场，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是很少有那种可以让残疾儿童更容易的秋千，所以说呢孩子们在去做整个游乐场的参观之后，也去找出游乐场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他们认为应该怎么去改变。那我就特别欣慰的是有一个小孩就讲到，这些轮椅的孩子就只能被人抱着上秋千，而不能直接自己就上去像其他人一样，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了设计稿，那艺术老师就要开始教他们怎么样通过这种平面设计的方式怎么去体现你的想法，然后这些孩子们就要去设计有利于残疾人和正常小朋友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秋千的模式。我觉得这些都是发现问题的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发现问题这种能力越来越强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好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解决问题能力很强。
这些方面我都非常同意，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投入的精力过多，如何去保证他们的，我假设如果一个学生他对数学或者物理感兴趣，他的专业的基础性知识他的时间是够的或者是扎实的？
当然是够的和扎实的呀，因为、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课程，每天的课程，那么因为他自己的学的速度和他自己的这个进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节奏来的。我们甚至是，
所以你是觉得它是不矛盾的，但是它是要做选择跟取舍的，不是每一门课都要学到一个非常好的程度。
不是每一门课都要学到很好的程度，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在到两年之后可能就可以进入到 AP 体系了，因为本身我们是有一个在线高中的，我们的高中是可以提供足够多的 AP 课程的，那么现在的落地的小学初中的话，我们是允许这些孩子足够快的去走的，只要他在某一门课程，我们是鼓励偏科的，
就你们是鼓励偏科。
对的，
喜欢扬长，
是的，
可以避短，但是不鼓励平均，
不鼓励平均。对、因为我们认为独特性和特色以及你的所有的自信来自于是你的特长，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教育都在补短，谁天天没事就喜欢补自个儿的短呢？对吧，越补越不自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把这个短补成你最长的部分，你之所以短是你不感兴趣，那么天天就在这种不感兴趣上较劲，对吧？比如我有学生不喜欢英文，喜欢数学，妈妈其实数学就觉得跟着走就行了，反正已经够好了，这天天就补英文补英文，然后我那天跟孩子的沟通，孩子就说 I hate it， 你越补越 hate 就不行的。就是很多时候家长的对兴趣的调整包括弱项的调整，其实我觉得这个功利性不能太大，对，就是你一定是先让这个弱势他不讨厌，弱势他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强，当你觉得不讨厌，当你建立一定的自信的时候，你也走可能把它变成不是弱的这一块了，但你一定不能就天天强调，哎呀，我们这块不行，我们得好好补，哎呀，我们这个不行，就越强调越不行。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扬长避短绝对不能平均，对，所谓那种 overall 都能发展很好的，它一定是因为长够足够长，短的慢慢的有了自信，才能最后找到一个自己的特色。而且我觉得这样有特色的孩子反而更容易去fit in，不管是名校的申请还是未来的这个社会。其实你并不喜欢找那种万金油的似的人，就是哪儿都还可以，对吧，哪儿也不太好用。
对，
这种其实不行的。
我觉得从企业招人他们也是希望扬长的。
是的。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是刚刚在你举很多例子的时候我就一直想问的，你是怎么想到这些课程设置跟想到这些 idea 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个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吧，因为我已经做教育接触这些孩子有20多个年头了，从中国到美国，那么有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同时我大量的 volunteer 的时间之前在公校里私校里，同时又和这么多的高中生接触，然后看到不同的这种案例。
所以你每次看到好的案例你都会写下来，就是会去想要怎么样把它设计到你的课程里面。
我当时没有想到课程，我当时就在想到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去解决，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的，
嗯，
很多时候
大家说也很善于解决问题
谢谢。很多时候大家会说什么是一个好老师，好老师就是我看一个孩子我就可以立刻看出来他的优势是什么，他的强势是什么，他的问题在哪里，非常之尖锐。所以我经常跟家长开会讲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我说我接下来要说实话了，你 O 不 OK 对，家长说你说吧，因为我们在美国天天听到都是 OK it's fine you're good， 听不到真正的 feedback。 我说那好，我接下来说实话，原因一二三四我会去这样讲。所以大量的这种问题和家长的沟通，我观察到我发现到这些问题是我一直想致力解决的问题。所以最早其实我是把 college counseling 或者是这种咨询我是下放到了更小，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更小其实还是不够，所以说再后来我就把频率增加，后来增加之后发现还是不够，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做整个的沉浸式的暑假的夏令营。我就带着学生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啊，我们想去年去的是台湾，然后我们明年去日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仔仔细细观察每一个学生的特点，他的每一个方向，我会有非常详细的 document 给我自己。对，
就是其实你做惯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基本上看到一个学生你有非常成体系的观察维度，然后能很快的给出反馈。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们要去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些当时其实只是一些雏形，所以说我就把这个雏形当时也是疫情期间有这样的一个 lab 的机会，我们有八个孩子在一起，我们就开始做雏形的这种试验。
嗯，就 homeschool 对吧？
对，当时这是在我们的 office 里边，八个小孩就相当于一个 learning pod 的这种形式，结果这个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是完全不说话的，非常的自闭，到后来他能够站到台上去做整个的 presentation 是惊呆了的。
哦，那他妈妈高兴坏了
所以最后就去到正常的学校了，觉得现在正常了，我可以回到正常的学校去了。对，就这些其实是我能看到他的这种巨大的改变。所以说呢，后来我们就想把这个事情能扩大化。其实后来我是加入了更多的专业的力量，比如说我请到了 Police Charter 的 founder Winnie， 然后我请到了其他的 top 学校的这些校长，还有我请到了非常资深的 curriculum 设计的专业的有经验的二三十年的三四十年的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建校团队，才把我的这些 idea 得以落地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能完全 take a credit， 更多是那些具有经验的做学校的这些人，他们采用了我的一些比较新颖的想法和观点，并帮他落地下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整体的 team 的功劳，我觉得。
嗯，做一所小学应该不赚钱吧？
亏钱。对。
所以教育真的是一个还蛮要理想的一件事情。
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理想是一定要去做的，因为这件事情能够给我带来最大的成就感和快乐，所以这件事情是我特别特别特别 passionate 的事情。
你现在有多少学生？
我现在有12个、
不是，我说包括你接触过的学生，
我估计已经有快10万个，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大班的规模，对，然后呢现在就是小班的规模。
嗯，就从夏令营那些都算起的话，
对对对对对、嗯 yeah,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了，对，满头白发
也没有没有。你在讲教育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大家可能今天在听我们的播客看不到刘军老师、啊、就是他在讲教育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两眼放光然后神采飞扬，就是你沉浸在一件你非常有 passion 的事情里面的那种绽放出来的美丽，我坐在你的对面这种感受非常明显。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找到了 passion， 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些孩子，每次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 passion。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是工作狂，我一点也不觉得，大家都说啊你好辛苦，我真的不觉得。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就传递这样的想法，我说我每次要去上班的时候我就特别 excited 特别兴奋，因为这是我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也希望他们不要去过那种周一到周五我得忍着，对吧，快周一了，哎呀我得自己打打鸡血才能去上班，然后快到周五了啊 happy weekend，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痛苦的。就你真正你找到你自己的热爱的话，就包括我每年其实就度一次假，这次假就是带着学生一起出去，那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
嗯，好的，谢谢。
哎，不客气。
好，很高兴来我们播客。
谢谢谢谢。
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对加入我们感兴趣，记得在我们播客的 show notes 中找到我们的招聘链接给我们发申请。那中国的听众可以通过小宇宙、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QQ 音乐、蜻蜓 FM、 荔枝 FM 来关注我们，海外的听众可以通过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来关注我们。当然如果大家习惯用 YouTube 的话，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硅谷101播客来关注我们。如果大家对教育有什么自己的思考，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写留言、写评论。感谢大家的收听。